第73集，峰回路转。包坑辣子直喘粗气，含糊不清的声音：“
辣死，辣死，有血，你给我等着，好辣！”
应喜见包坑如此狼狈，心下一软：“
包师长，要不你就招了吧？”“王八蛋，反了！啊！”真是反了你了啊！
包坑辣的红了眼睛，大着舌头。应喜咬了咬牙，拿过一个洋葱，来到包坑身边。包坑警觉地缩着身子：“
混蛋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应喜不回答，将头高高扬起，疑似躲开洋葱，然后开始在包坑的眼前剥洋葱。
你，
包坑话还没有说完，便开始不停地流鼻涕和眼泪。
包师长，别硬撑了，说吧。
应喜自己也被洋葱呛得不行，眯着眼规劝包坑。包坑凶狠地瞪着应喜，却因为洋葱呛眼睛，不得不将眼睛闭上。
还不说，王八蛋，你们给我等着，我一定要让欢喜神探再也欢喜不起来。你们给我等着！
应喜坏笑着拿出一卷胶带，来到包坑身边。包坑一怔：“
混蛋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应喜扯出一块胶带：“
哎，我怕您骂得太累了。”你
不等包坑说完，应喜三下两下便用胶带把包坑的嘴牢牢缠住。
等什么时候您想说呀，就使劲眨眨眼。
包坑仍在竭力挣扎，但只能发出含糊不清的呜呜声。片刻，应喜拿了一把梳子走过来，他弯腰脱去包坑的鞋，用梳子一下一下刮着包坑的脚底。包坑顿时呜呜狂笑起来，但仍不忘拼命的挣扎，最终他支撑不住，使劲的眨了眨眼睛。一旁陆和欢看着应喜：“
咋了？”
应喜立马站起身，撕去了包坑嘴上的胶带：“
王八蛋，我是被陷害的。”
应喜挠挠头，看向陆和欢：“
哎，怎么办？”
陆和欢思忖片刻：“
还是用证据说话。”
去哪儿啊？
陆和欢没说话，直接拉着应喜走开。二人身后，包康一边扭动着身体挣扎，一边大喊：“
你们这两个蠢货，你们要去哪儿？把我放开！”
夜深了，包康家一片寂静。借着朦胧的月光，可以看到卧室的墙上挂着包康的照片。照片中，包康身着警服，显得英姿飒爽。窗户突然从外面打开，陆和欢和应喜一前一后的从窗户外翻进卧室。应喜不解的看着陆和欢，压低声音：“
你疯了，小龙在家呢。”
陆和欢低声解释道：“
我们悄悄的调查，如果真的是包署长做的，说不定会留下证据。”
嗯。
应喜点点头，不放心的提醒陆和欢：“
那就小心一点，千万别吵醒小龙。”
陆和欢跟应喜跳下窗台，一转身却发现包荣竟然站在门口，二人顿时吓了一跳。包荣打开灯，屋内瞬间明亮起来。包荣微微一怔：“
应探长，和欢，你们……
我们是来帮包署长取东西的。”“
取东西？那为什么不走门？”
陆和欢见包荣起疑，索性直言道：“
小荣，包署长今天行动诡异，被我们撞见。我们从他的公文包里发现与林烟、玛丽、宋小婉一样的白色旗袍，还有一把匕首。因为包署长拒不交代他要去哪里，要干什么，所以
你们打算搜查我哥的房间，看看有没有线索？”
包容心下了然，打断陆和欢。陆和欢点点头，希望你能配合。包容点了点头，我帮你们一起搜。应喜一听，忍不住竖起大拇指，
小荣，你大义灭亲的举动真的让我很感动。
包容冷着脸，我只是想帮助我哥洗脱嫌疑，我相信我哥不会杀人。应喜尴尬的笑笑。刑讯室里，包康坐在椅子上，像蛇一样扭动着身体，想挣脱绳子，但却无济于事。他不死心，再次扭动身体，可依然无济于事。包康忍不住咒骂：
这两个该死的家伙，怎么把绳子绑得这么紧？
包康环视四周，看到旁边尖锐的桌角，他灵机一动，带着椅子站起来，狼狈地走到桌子前。包康扭动身体，用桌角摩擦绳子，摩擦了好一会儿，绳子依旧没有断裂的痕迹。包康累得满头大汗，他气急败坏地骂了一句：
奶奶的，这绳子怎么这么结实？
包康站起来，看了看桌子与地面的距离，咬了咬牙，
看来不吃点苦头是不行了。
包康背着椅子笨拙地爬上桌子，故意侧身摔下来，痛得直咧嘴，却不敢喊出声。包康爬起来扭动身体，终于发现椅子稍微有些变形。包康再次爬上桌子，咬了咬牙，再次摔了下去。如此反复几次后，包康痛苦不堪地爬起来，他再次爬上桌子，一脸悲壮地闭上眼睛，奋力摔下去。这次椅子终于变了形。包康忍着疼扭动身体挣脱绳子，绳子终于被解开，重获自由的包康狠狠地咬牙切齿：
应喜、陆和欢，你们这两个王八蛋，给我等着。
包康说罢踉踉跄跄地逃走。灯光下，包康的屋子一片狼藉。应喜跟陆和欢会合，他开口问道：
搜到什么了吗？
陆和欢摇摇头。片刻，包容走过来：
我也没找到什么。
应喜见没有发现包康的犯罪证据，讨好的冲包容笑笑：
小荣，打扰了。
小荣，早点休息，我们走了。
陆和欢跟着看向包容。陆和欢跟应喜向门口走去，包容稍一迟疑：
和欢，你要查明真相，还我哥清白。
陆和欢点点头：
放心吧，小荣。
一番折腾后，应喜和陆和欢回到警署审讯室。二人刚一进门就大吃一惊，只见绑着包康的椅子侧倒在地，绳子散落在一边，包康早已不见了踪影。应喜和陆和欢赶紧转身跑出警署，四处打望。忽然暗处传来一声响动，二人循声望去，见隐约中有一个身影跑远。
快追！
应喜说着和陆和欢朝黑影追过去。深更半夜，街道上空无一人，忽的一道身影划过，借着星星点点的亮光，可以看清此人正是包康。包康拼命地往前跑去，应喜和陆和欢在后面穷追不舍。包康一边跑一边回头看，见应喜和陆和欢紧追而来，忍不住怒骂：
王八蛋，你们想赶尽杀绝啊？
应喜看着陆和欢：
看你了。
陆和欢会意，加速跑到应喜前面。应喜看准时机，猛地一推陆和欢，陆和欢飞速跃起向前扑去。包康一机灵，闪身跑进身旁的一条小巷里，陆和欢扑空，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应喜见状赶紧停下，上前扶住陆和欢，一脸关切：
你没事吧？
陆和欢表情痛苦地看着应喜：
下次还是看你吧。
小巷里，包康回头看了一眼，见应喜和陆和欢没有追来，他双手扶墙，稍稍松了一口气：
哎，他奶奶的，累死老子了。
包康气急败坏地捶了一拳头：
先把罗斯这个混蛋抓了，洗脱我的罪名，再去收拾那两个蠢蛋。
包康匆匆离开。夜凉如水，晚风习习，应喜和陆和欢精疲力尽地走在街上。二人走不动，索性直接坐在了街边的石阶上。陆和欢低着头陷入沉思。应喜统统发呆的陆和欢，
想什么呢？
陆和欢缓过神来，费解地看向应喜。
我们去包署长家里什么都没有发现，如果包署长是真凶，家里却一点都没有线索，说明他是个心思缜密的人。以你对他的了解，你觉得他是吗？
当然不是。应喜拖着长音，话锋一转。陆和欢懊恼地皱起眉头，
哎呀，怪我们破案心切，包署长说的可能是真的，白色旗袍和匕首应该是罗斯放进他包里的。
应喜点点头，突然他似乎想到了什么，惊恐地看向陆和欢，
那我们不是会死得很惨？
陆和欢尴尬地搓搓手，
我想我们现在应该会警署等包署长回来，花一些时间跟他道歉。
应喜想了想，一脸生无可恋。一日清晨，陆和欢和应喜早早来到了警员办公室，二人坐在桌前昏昏欲睡，突然门被猛地踹开，陆和欢跟应喜惊起，包康揪着罗四进来，应喜和陆和欢傻眼。包康把罗四向二人推过去，厉声呵斥，
告诉他们怎么回事。
罗四战战兢兢地缩着身子，
那件旗袍和匕首是我放在包署长公事包的。
陆和欢和应喜理亏的朝包康低下头。包康怒视罗四，
继续说。
罗四接口道，
是我小人之心，怪包署长对我逼供，我之前听说死的女人都是穿着白旗袍被匕首刺死的，所以就趁包署长去烟花间的时候把旗袍和匕首放在他的包里。
烟花间？应喜和陆和欢同时一愣。应喜看着包康忍不住笑了，
笑个屁笑，只有你能去我就不能去了吗？
应喜拼命地忍住笑。陆和欢转而看向罗四，
那这旗袍和匕首你又是从哪弄来的？
罗四身子一颤，
匕首就是大街上买的，旗袍……
说。
应喜不耐烦地催促。罗四咬咬牙，
旗袍是我去柳家偷东西时候发现的。
陆和欢和应喜同时一惊，
柳家？
罗四点点头，
就是旧闸首富柳山家。
陆和欢追问道，
在他家什么地方发现的？
那个房间应该是他家二小姐的房间，因为我听见丫鬟喊二小姐，那房里的人就出去了。
罗四想了想。陆和欢跟应喜对视一眼，
柳如霜。
包康朝罗四屁股狠狠踹了一脚，
你可以滚了。
罗四转身逃命似的跑开。应喜看着陆和欢，
柳如霜应该不会跟这件案子有关吧？
陆和欢打断应喜，一脸认真，例行公事，邀请柳小姐归警署协助调查。应喜看着凶神恶煞般的包康，连忙躲开目光，捏着下巴，
那咱们赶紧去找柳如霜例行公事吧。
应喜说着拉起陆和欢要走，却被包康离开。包康嘴角挤出一丝冷笑，
不急在这一时吧。
包康说完跳起来抡圆了胳膊打了一下应喜的脑袋。应喜捂着脑袋惊叫，包康仍然不解气，继续劈头盖脸的猛打应喜，
昨晚事都忘了混蛋，还有你苏格兰场回来的糊涂蛋。
一旁陆和欢不知所措的愣在原地，突然包康向他扑来。包康一边说一边向陆和欢打来，应喜赶紧挡在陆和欢面前， 包康一拳打在令喜的鼻子上。陆和欢一脸感激地看着应喜，眼神透着关切。应喜流出两道鼻血，可怜巴巴地看着包康。
包首长，这回您消气了吧？想得美，你们两个给我滚出去，举牌游街，恢复我的名誉。包首长，昨晚的事儿没人知道，根本没有损害您的名誉，何谈恢复啊？游街就更不必了吧。
应喜讨好的笑笑。
Right, right。
陆和欢忙不迭的点点头。
什么？
陆和欢慌忙解释道，我的意思是，应探长说的对，昨晚的事儿一直是秘密，谁都不知道，包括阿花都不知道。门突然被推开，包容一脸担心的走进来。哥，你的嫌疑洗清了吧？
这就是你们所谓的秘密？
包康眉头一皱，怒气冲冲地瞪着应喜和陆和欢。应喜和陆和欢对视一眼，一时无言以对。包康大手一挥，嘶声怒吼：
你们两个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去游街。
艳阳高照，大街上人来人往，人群中陆和欢和应喜一人举着用纸板制作成的牌子，牌子上面写着包康包康保一方安康几个醒目的黑色大字。
包康包康保一方安康。
二人一边踢着正步前行，一边抑扬顿挫地喊着牌子上的内容。经过路人看到二人的模样，纷纷哄笑。